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家人，收听由文慧为您主持的《真道分解》。那么文慧呢，今年开始在《真道分解》当中呢，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查考圣经。那么在这呢，跟大伙儿分享《路加福音》研读。今天我们会进入第七章。
基督为我们而生，给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欢迎参加《路加福音》研读。
今天我们会一起查考《路加福音》第七章，看主耶稣如何医治百夫长的仆人，使拿因城寡妇的儿子复活，又兼顾施洗约翰的信心，最后赦免一个有罪的女人，并接受这女人所献的香膏。那文慧再次的提醒弟兄姊妹，希望您能够把握这一次路加福音研读的机会，把路加福音速读一遍，以至于您对这一卷书有整体的印象，并且呢，在每次收听之前能够预先熟读要查考的经文，这样您听文慧分享经文内容之时呢，也比较容易掌握和进入经文的含义当中。愿神帮助您，也祝福您能多有得着，更能够让我们立下心志，那就是透过路加福音的研读，不但对耶稣生平有更多了解，也能够听主耶稣的教训，跟随主耶稣的脚踪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希望您不会觉得文慧啰嗦，一而再再而三地说，因为我真的觉得如果我们有心要读好路加福音，这些工作一定要做的。好，路加福音七章一到十节就记载，当耶稣讲完平原宝训之后，就进入了加百农这个城市。这时呢，就有一位百夫长风闻有关耶稣医病赶鬼的事迹，于是他就请犹太人长老去求耶稣来医治呢他所宝贵的一个患重病的仆人。这位百夫长呢，大概是希律安提帕军队当中的一名军官，那这支军队就仿照罗马军队编制而成，通常呢是以100人为一队。那么在新约当中啊，所记载的百夫长呢，都有一些令人钦佩的特征。我们有时间可以看看《使徒行传》十章第二节，23章17到18节，27章43节。而照这儿经文所记载的，这位百夫长是真心关怀他的奴仆，并且呢，还深得犹太人的心。那虽然他是个外邦人，但是犹太人仍然称扬他。他就托了犹太人的长老去求耶稣。这长老呢，是指犹太社区中德高望重的民间领袖。那么耶稣呢，就和长老们同去，但半路上呢，却遇到了百夫长的朋友，受百夫长所托，告诉耶稣：“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那根据犹太拉比的律例啊，犹太人进入外邦人的家就会变成不洁净的。再加上呢，百夫长自觉在耶稣面前是有罪的，所以他说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另外呢，他也深信耶稣话语的力量。那经文说啊，耶稣对他的信心和谦卑深表稀奇。在圣经里头只有两个地方两次啊提到耶稣表示稀奇，那这里呢是因为人的信心，另外一次呢是在马可福音6章6节，在拿撒勒 主耶稣因人的不信而感到稀奇。结果呢，百夫长的仆人就因着主人对主耶稣的信心而得着医治啊。之后呢，耶稣就往另外一座城拿因去。拿因呢是位于拿撒勒东南方，相距约十公里。那么六章十一到十七节就记载，有门徒和许多人与耶稣同行，将近城门的时候，就遇见有人正在办理丧事。那么一个寡妇死了独生儿子，在巴勒斯坦地呢，寡妇因没有丈夫的保护，在社会中已经毫无地位了，那么唯一的盼望就在儿子身上，如果儿子也死了，就真的是陷入绝望当中。耶稣看见寡妇就怜悯她，于是近前按着杠，吩咐那死去的少年人起来，结果少年人从死里复活。这个杠呢，有另外的翻译本呢，就翻译为棺材。根据犹太人的风俗啊，再加上这个死了的少年人一听见耶稣的吩咐就坐起来呢，可见呢，这个人大概是躺在一个打开的棺材里被人抬着。那这是耶稣三次叫死人复活的第一次，其他两次呢是叫雅鲁的女儿复活，还有呢拉撒路复活。那七章十六节就记载，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啊，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这是因为耶稣叫死人复活，就使人联想到旧约时代啊，有两位先知以利亚、以利沙他们的事迹，而耶稣的名声也因此传遍犹太和周围的地方，也就是整个巴勒斯坦地。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拿因城的寡妇陷入绝望当中之时，耶稣主动地帮助她，使她重新有盼望。今天不论我们遇到何等的困难，陷入怎么样的软弱光景当中，主耶稣都乐意主动帮助我们，但我们是否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寻求他，接受他的帮助呢？七章十八到三十五节就记载耶稣论到施洗约翰的职事和他的位分。七章十八到二十三节啊，就说当时约翰呢正被关在监牢里，他听见耶稣的事迹，就叫门徒去问耶稣是否耶稣就是他所等候的弥赛亚。那我们还记得啊，约翰先前曾经公开的宣告承认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他以为耶稣呢要立刻的施行拯救和审判，可是耶稣既没有用圣灵与火施洗，也没有施行审判，只是在不断的教训人和施行神迹。再加上呢，约翰已经被关了几个月，所以呢他开始怀疑，也许耶稣只是另外一位先知而已，或许呢他也想借此呢怂恿耶稣采取更积极的行动。而耶稣是如何回应约翰的疑问呢？耶稣告诉约翰差来的门徒，他奉差来到这个世间是为了要传扬福音，是来服侍，审判呢乃是将来的事情。瞎子看见、死人复活等等，这些事情都是旧约所预言在弥赛亚国度降临的时候会有的事情。耶稣要门徒告诉约翰他所做的事情，再次的坚固约翰的心，告诉约翰他就是弥赛亚。七章二十四节到三十五节就记载耶稣对约翰的评论。耶稣说约翰呢并不是风吹动的芦苇般毫无主见，也不是王公之人贪爱享乐，他是神所拣选的弥赛亚先锋，但 约翰属于旧约时代，那是为基督做准备的时代。新约里最小的圣徒，在基督里也比约翰更有福气，因为他是基督心腹的一部分，也就是教会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这群信主的人，是真正尝到了救恩的滋味，以及被拯救的福气。而约翰呢，只不过是新郎的朋友而已。人们呢，就像孩童拒绝参加，不论是欢乐或哀伤的游戏一样。当约翰遵守最严谨的规矩之时，人们不愿意与他为伍；而当耶稣自由地与形形色色的人来往的时候，人们也不愿意跟从他。但主耶稣说，有属灵智慧的人都能够看出来，约翰和耶稣的作风虽然不同，但他们的事工都是从神而来的。七章三十六到五十节就记载，有一位有罪的女人，因着信心蒙耶稣赦免。那么一个法利赛人难得请耶稣到他家吃饭，他的动机呢，可能是要设计陷害耶稣，而不是想从耶稣学习什么。那么在筵席期间，有个女人是个罪人，那应该可能是个妓女啊，她站在耶稣背后挨着耶稣的脚。那么当时的人呢，坐席的习惯呢，是斜卧在榻上，双脚呢就会远离桌边，因此那个女人可以用头发擦耶稣的脚，而不搅扰耶稣。那么犹太的良家妇女呢，是绝不会在大庭广众当中散下头发的，而以嘴亲夫子的脚呢，更是罕有，而以油膏别人的脚则绝无仅有，那可能是一种极度谦卑的表现。这个女人以香膏抹耶稣的脚，当然引起法利赛人的质疑了。七章四十到五十节就记载了耶稣的回应。耶稣以一个欠债的故事来提醒谁更爱他。一两银子呢，就是十德拿利，当时工人一天的工资啊，大概是一德拿利，可见呢，欠五十两银子是一笔大数目啊。那么主耶稣说，女人用眼泪为他洗脚，用头发擦干，用嘴亲他的脚。洗脚、亲嘴、用油抹头，是主人对客人起码的礼貌。那么西门呢，对耶稣的怠慢和女人对耶稣的爱戴就成为强烈的对比。为什么这女人这么爱耶稣呢？答案就在七章四十七节，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女人的爱是她蒙赦免的证明，但绝不是她得赦免的原因。不过为了增加她罪得赦免的信心，主耶稣还是在公开的场合中清清楚楚地告诉她，你的罪赦免了，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你是像法利赛人西门一样忽略了主在你身上的恩典，还是像那个有罪的女人深深感受主赦罪之恩，以致从心底热爱主，愿意为主摆上一切呢？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八章一节记载，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主耶稣以往的事工呢，是以加百农为中心的，他的道大多数都在会堂里传讲，但现在他又逐城逐乡的开始第二次周游加利利的布道旅程。那么与耶稣同行的，除了十二个门徒， 还有一批妇女，其中呢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她的家乡呢是抹大拉，所以我们千万呢不要把她呢跟伯大尼的玛利亚，也就是拉撒路的姐姐呢搞在一起，搞混了啊。还有西律的家宰，也就是西律安提帕王府内的管家苦萨的妻子约雅拿，这些妇女用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的需要。从此可知啊，主耶稣并没有用神迹奇事来供应自己的需要，而是靠一批像这些妇女一样存感恩之心的人，借着他们的服侍和供应的财物得到支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点呢，就让我们看见主耶稣不但降生为人，并且愿意融入人类的生活当中，体尝身为人的点滴滋味，谦卑地以妇女的奉献为生，这真的是奇妙啊。那么有许多人见耶稣来了，都从各城出来要见耶稣。八章四到八节就记载，主耶稣对这些人讲了一个撒种的比喻。在圣经的记载中，耶稣从此开始广用比喻，作为他教导的一种方式。这些比喻特别有效，而且容易记得，因为耶稣用的都是大众所熟悉的事物。虽然比喻能够阐明耶稣的教训，但是仍然包含隐藏的意义，需要进一步的去解释。而这些隐藏的意义能够激发真正有兴趣的人进一步的探索，并且教导他们明白耶稣向不信的人所隐藏的真理。而耶稣的敌人也没有办法从这些比喻当中找到任何可以用来直接攻击耶稣的话柄。在这儿所记载的撒种的比喻呢，是福类福音，也就是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当中都有记载的三个比喻其中一个。那么另外两个都有记载的呢，是芥菜种的比喻和凶恶园户的比喻。根据近东，也就是巴勒斯坦地的习俗呢，农夫有的时候是先撒种才犁地，那么许多田地呢常有道路和小路穿梭其间，来往的交通呢就会使大部分的地面变得很坚硬，那么种子就没有办法生根了。主耶稣提到阻碍人接受真理的主要因素就是魔鬼、今生的忧虑、试炼和钱财。但如果一个人有一颗追求的心，就会好像好土一样结出百倍的果实。所以主耶稣向听众提出一个挑战，要他们能够明白而且肯应用在自己身上。主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和跟随的人乍听耶稣的比喻都不明白，那主耶稣呢就指出神国的奥秘只有借着神的启示才能够明白。那么至于那些不愿意领受的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句话呢是引自以赛亚书六章九节，并非表示呢神想使一些人不能够明白真理，而使他们呢没有办法得救，只是呢指出一件可悲的事实，那就是啊，不愿意接受耶稣信息的人就会发现真理对他们来说是隐藏的，而他们最终的结局也是悲惨的。八章十六到十八节就记载主耶稣进一步提到人对神话语应该有的态度。主耶稣虽然是用比喻来传讲神的道，但神的话语就如同明灯，最终目的不是要在人的面前隐藏起来。有心追寻的对神国的奥秘这个了解呢会越来越丰富，但没有心追求的就会越来越贫乏。所以呢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我们不仅自己听啊，也是为将来我们传道的对象来听的。接着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说到主耶稣的母亲和兄弟来见耶稣。那从马可福音三章二十一节、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 我们就知道他们来找耶稣是因为呢，他们认为耶稣癫狂了，他们想劝耶稣不要废寝忘食的工作，但耶稣却说，听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给所有信主的人一个莫大的安慰啊。所以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就记载，主耶稣平静风和浪，显示出他的大能。加利利海呢，是位于盆地当中，四面有山环绕。那么来自地中海的冷空气啊，吹过狭窄的山谷，与湖面上湿热的空气混合，就形成了暴风雨。门徒在暴风当中失去了对神看顾和能力的信心，所以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接着主耶稣斥责风浪，风浪就止住了，门徒就大大稀奇。因为在旧约常常描写神是宇宙之主，大有能力平静海浪，制止狂风，如今耶稣也这样做，难怪门徒会说，这到底是谁呢？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当耶稣渡海到对岸，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就遇见了一个被鬼附着的人。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说是一个人，这和马可福音五章二节的记载是相同的，但是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却说是两个被鬼附着的人。可能路加和马可呢，只提到较为突出和发言的那个人。那么这个人一见耶稣就大喊着，至高神的儿子耶稣。那这个称呼呢，指明耶稣是从神而来，但却不是说耶稣是弥赛亚。巫鬼们用这个称呼来叫耶稣，可能是遵循一种邪灵崇拜的信念啊。这样的一个崇拜信念就是以为啊，准确地运用一个人的名字，就可以对这个人有一定的控制力。从此可知呢，这个人应该不是犹太人。那么耶稣呢，要那个人说出自己的名字，不料却是鬼在回答，说呢是群。可见这个人完全被鬼控制了。群呢，原来是罗马军队的编制的一个名称，每群呢大约有五到六千人，这就表示啊，巫鬼的势力很强大。巫鬼知道斗不过耶稣，就求耶稣不要赶他们到无底坑，这是一个用来拘禁邪灵和撒旦的地方。耶稣似乎同意巫鬼的请求，让巫鬼们进入附近的猪群当中，但那一群猪呢，却闯下山崖，投进湖里淹死了。摩西的律法呢，是禁止吃猪肉的，所以呢，犹太人视猪为不洁净，因此呢，绝不会养猪。可见呢，这是一个外邦人居住的地方。那么这件赶鬼的事情传开了，但周围的人却害怕，因此求耶稣离开他们。为什么呢？可能是因为耶稣神奇的能力，也可能是因为猪只死亡所导致的财物损失。这真的是很可惜，这群人看见的不是耶稣的大能，把握机会经历耶稣的作为，他们看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的财物，而将耶稣拒之心门之外。那个被赶出鬼的人想要跟随耶稣，但耶稣呢，却不许他跟随，因为耶稣要交给他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去传讲耶稣为他做的事。那这与耶稣一贯的作风不同，很可能是因为在外邦人中间没有弥赛亚狂热的危险，而神的救恩也尚未被人知道，所以这个人呢，要负起传道的责任。接着路加就记载了耶稣医治雅鲁的女儿和患血漏病的妇人。八章四十到五十六节说啊，雅鲁呢是个管会堂的人， 也就是专门负责主持崇拜聚会、挑选参与服事的人，并且维持会堂的秩序。这雅鲁呢，就求耶稣去医治他12岁的独生女儿，因为这女儿快要死了。那么耶稣去的时候呢，就有一个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凭着信心摸耶稣的衣裳穗子，那么耶稣的能力就立刻医治他。经文记载，耶稣让妇人有机会说出寻求医治的实情，为的是要当众称扬他的信心，并且呢宣告他已经得到痊愈，建立他的信心，并且让众人知道他已经健康了。因为这个妇科疾病在宗教礼仪上是被视为不洁净的，但如今他终于得着医治，并且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了。最后8:49-56就记载，这时有人来告诉雅鲁，他的女儿已经死了，不用再劳动耶稣。但主耶稣却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耶稣就到雅鲁的家，告诉哀哭的人说，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但是8:55记载，他的灵魂便回来，可见当时这个女孩真的死了。但耶稣很快的要叫她起来，所以主耶稣说她只是睡了。女孩死而复活，但耶稣却不许他们张扬这件事，因为这可能会带来人对耶稣能力和使命的误解，对耶稣的事工造成反效果。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19:10。
明天我们会查考路加福音9，希望您预先准备，愿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